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继续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圣灵的开启和光照，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从你的真理的光中，从你的圣灵的开启的光中，看到世界，看到我们自己，更看到我们的盼望。愿主继续的在这个时代，用你的圣言，用你的圣灵来带领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能够行在光中，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行在永恒的光明的里面。我们谢谢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信息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当中的一句话。那这个题目里面呢，有两个要点，也指出两个方向。黑夜已深，是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黑夜，它是黑的，然后那个方向是越来越黑。已深是进入更深的地步，白昼将近是讲到这个黑夜已深，越来越深，意味着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向白昼，也非常的接近。那黑夜和白昼的这一个转变是个自然现象，那圣经呢用这个自然现象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自然现象里面的比喻呢，讲到世界是黑暗的，世界是属黑暗的，世界是被黑暗所笼罩的。那白昼是指神圣洁的光辉和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救恩，那这是一个光明的道路，是通向白昼的那个方向。那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走我们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我们还在黑夜当中，还在世界黑暗的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会越来越走向光明。这个世界越黑暗，我们越有光明的盼望，这个黑夜越深，越趋向我们那个白昼就要显现。那这一个比喻对基督徒来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啊这个含义。一个呢是指我们生命本身，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的，是讲到我们自己脱离世界的罪，脱离肉体的罪，活在上帝公义的光中，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还有一个要点是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的黑暗将要结束，然后会导向一个天国的光明。那这一个出黑暗入光明就成为了历代所有信徒的盼望，因为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面对这个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和世界向天国的这一个转变。在希伯来书11章16节这里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以为耻啊，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在这一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信息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观察这个世界是准确的，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光明不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在这个黑夜结束以后的将来的天国的光明。那这个认清呢，会导向什么呢？导向我们有正确的回应。我们现在活在黑暗的世界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来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真正进入将来的那个光明的天国。那这个认知对于所有的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本相是黑暗的，因为世界是被罪所充满的， 因为世界是充满了肮脏和邪恶的这么一个本性。所有蒙恩的信徒，蒙拣选的信徒，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开启，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我们一定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相到底是什么。那在世界本相的当中和世界将来趋势的里面，我们不但有圣经给我们的开启，也有圣经给我们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会越来越黑暗。那这个世界的终极会走向一个毁灭，这个是人类历史从开始过程一直到末了的一个必然趋势。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对世界的黑暗的认识应当是更加的清晰，应该是更加的深入。在当今这个世界的当中，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那个黑暗势力非常严重的、更加沉重的这个时代。你可以用阴云密布，你可以用让人觉得非常的压抑来比较。那这次美国的大选是一个世界黑暗的一个代表。在这个大选的当中，我们更加看清楚这个世界那一个权力的邪恶，这个世界那个贪婪的本质，这个世界可以公然的黑白颠倒，这个世界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全部的展现出来。所以在美国，原来我们认为的那个光明的政府，那个三权分立变成三权勾兑，那个所谓正义的化身司法体系变成了漠视法律甚至是违法的，原来那个表面盖的那个美善的面纱，所谓的良知正义公平，这次全部揭掉，露出那个丑恶的本质。这是一个缩影，是一个代表。因为不但是美国，包括整个西方社会，原来在人类近代史中所谓的正义联盟，所谓的文明的表率，都露出那个丑恶的本质。这些世界的统治者，所谓西方的精英集团、财团大佬们，和东方的集权，都是一样的面露狰狞。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越来越像我们中国有一位作家讲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叫什么呢？叫做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这么一个本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胜者王侯败者寇，已经展现在东方西方。这些西方的所谓的代表社会良知的政客是公然撒谎，他们所谓的诚信，所谓的普世价值、道德良知，不过是对外政治的手段和对内愚弄百姓、操控百姓的手段而已。传道书一章九节那里说，已有的事以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世界的本相本来就是如此。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这一个黑暗的程度更加凸显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叫做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罗马书这段经文的里面给我们指出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在十三章的十一节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那在这一个里面他讲到什么呢？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睡醒，不要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沉睡，让我们有个清楚的看见我们那个救恩的盼望越来越近了。这个是要点，得救的盼望越来越近了，这个是我们应当看见的。第二个， 在12到13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做什么呢？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在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的，我们好像活在白昼一样。那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是干什么呢？不是跟黑暗的世界打仗，是我们自己要活在善良纯全在信仰当中的生命的建立，这个是要点，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应对。后面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总要披戴耶稣基督是什么？无论世界怎么黑暗，我们总要得着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是预备将来我们得赎的日子的非常重要的要点。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啊，是保罗写的。罗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讲因信称义，有5个分主题组成啊，1到3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的必须是罪，你必须因信称义。4到5章讲到因信称义的来源是因为神的爱。6到8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生命是要成圣的。9到11章讲到因信称义的特权是拣选。12到16章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这段经文就在第5个分主题的里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生活怎么实践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拣选的恩典？在这一个世界的当中要回应神。那要回应神，是我们所有的救恩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当中。那在这个点上，我要纠正一个说法，因为有些人说呢，这个基督徒不参政，不去到社会去发声，我们是躲在象牙塔的里面，把自己这个封闭在一起，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说法。真正基督徒，他在他生活当中实践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直面这个世界，直面现实。然后，上帝会用这一个作为工具，来塑造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是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应对。这个是要点。那后面的经文，保罗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该睡醒的时候。彼得说呢，保罗说呢，你们晓得，你们晓得现今的光景，然后呢，你要趁早该睡醒，不要沉睡。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观察，对现今的情况有一个清醒的看见，然后不会跟世界沉睡在一起。这个是要点。那这个要点敦促什么呢？敦促我们真正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生活的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被这个黑暗的世界所卷走，不会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沉睡到一个地步和它一起灭亡。那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大家讲一下背景，是在公元56年。那56年发生了什么事呢？罗马有个皇帝叫做尼禄的，他在公元54年上位，一直到公元68年。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在公元64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八年以后是什么呢？是罗马屠杀基督徒。那为什么屠杀基督徒呢？在尼禄上位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时期的转变，整个罗马帝国从他原来的元老制，好像有一点民主，现在美国的所谓的议会制，然后呢转到了帝王。他的前一任的皇帝叫奥古斯都的，大家读圣经就知道奥古斯都做前任的这个凯撒的皇帝，然后接一任就是尼禄。那尼禄接任以后呢，这一个所谓的罗马的皇帝，他对罗马曾不满意， 因为他自诩是艺术家，所以呢他要把罗马城重建。那怎么建呢？他要把整个罗马城毁掉。那这件事情老百姓一定是不同意的，劳民伤财，他就放火。在公元64年，在整个历史当中，罗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是罗马城大火。那这个大火是尼禄放的，然后他嫁祸给基督徒，就产生了在罗马城的对基督徒的大屠杀。把他们放在斗兽场的里面被狮子咬死，把他们放在柱子上用火焚烧。那个是至暗的时期。使徒保罗在这件事情的8年以前就写书信给罗马的信徒。大家要看到神的能力，圣灵对保罗的开启，就写了罗马书，就写给罗马的信徒。你不能沉睡，你不能享受在罗马的繁华和安逸的里面，你要清楚地看见这个世界的本相是邪恶的。那这个邪恶的本相和我们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约翰福音15章19节这里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你，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活在世界的当中，在罗马当时的情况和8年以后的情况，这个落差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不管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觉得多么的安舒，当下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不管你活在这个世界，你觉得还平稳，任何的逼迫，对基督徒的迫害可能随时会来。如果我们不清醒，会被世界的潮流卷走，会偏离信仰的道路。那去年我讲了很多的道，我一直在提醒一个问题，信徒你要小心世界的潮流会把我们卷走的。在去年参政的潮流，所谓爆料革命的潮流，使很多人没有看清楚以后就盲从，就跟随世界，就偏离了方向。那这一个对世界的观察，为什么会被世界的潮流卷走，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人对世界还有盼望，他们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把世界改变得更好。他们认为参加这些的所谓的爆料革命也好，所谓的美国大选也好，可以让世界按照他们的心意能够走向更对的方向。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差强人意，是吧？结果是很多信徒感到挫败，是不是？还有更可怕的结果，有一些信主的人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不信神了，开始去拜佛了，甚至拜那些假神。世界对人有吸引力，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的。我们本来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世界对人有吸引力，世界那些的潮流，那些的理念，那些的想法会对人有吸引力。在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曾经有一个世界的潮流对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当初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了很多人美好的盼望，描绘了非常美丽的图画，然后很多人就跟随，到一个地步似乎还实现了。因为曾经在原来的苏联，东欧、中国和北韩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大踏步的迈进，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这些话是熟悉的。但是这一个图画只是一个短暂的欢歌，然后就进入了长久的哀嚎，制造了极多的苦难，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世界的本质，不要对这个世界有盼望， 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这个黑暗的里面走光明的道路。后面经文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告诉当时的罗马的信徒，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那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呢？是2000年前说的。保罗在那个时候在讲这句话，是误导信徒吗？不是的。这个近的这个意思是想到神的审判在时间，在神的时间的里面是非常靠近的。那什么时候临近不知道，但是是非常近，这是一个事实。在新约圣经他一直讲的末后的时代，这个末后的时代是指什么呢？是耶稣基督降临，救恩成就以后他复活升天，这就是末后的时代。那这个末后的时代延续多久，没有人知道。所以在任何的时代说那个近了都是对的。那在任何的时代，对每一个信徒来说，如果你没有这种近的这样的一个催逼，我们都会被世界的潮流所卷走。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强调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强调是在时代当中得救是信徒应当专注的要点。我们信主是为了得救的，信主是为了得救以后进入将来永恒的应许的。那信主得救是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和这个世界分离以后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如果得救是我们信徒真正的要点和核心所专注的，我们就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虚假的美好所迷惑，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政客的那些所谓的美好的言论所诱导。那些人所说的东西，无论是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还是那些精英分子给你塑造的美好的未来，我跟大家说，那都是乌托邦。上帝已经清楚的启示，圣经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罪的，这个世界一定会灭亡，这个世界必定会灭亡。作为信徒，专注得救这件事情，这个是在黑暗世界当中，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比保罗那个时代更近了，已经近了2000年。那我们这个时代和保罗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呢？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个靠近的程度有非常大的不同，不单是罗马帝国和全球性哈，这是一个。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观察到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第一个，上帝救恩的应许将近完结。这个救恩的应许是指对外邦人的。在上帝整个救恩的应许的当中，有一个预言，或者是有一个应许是给亚弗的后裔的。挪亚他在给三个儿子最后做祝福的时候，做预言的时候，他说亚弗的后裔会住在闪的帐篷的里面。韩没有的，那亚弗的后裔在闪的帐篷里面住了2000年，从罗马那个就是亚弗的后裔，罗马信徒就是亚弗的后裔，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住了2000年，他们现在离开了闪的帐篷。第二，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传遍地极是传遍所有的国家，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三，是世界必定走向败坏。天上的路加后书二章三节说，末日的迹象，那个时候保罗还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他说他将来会发生叫做什么，叫离道反教之事，必定会有的。保罗时代还没有，他说以后会有。那现在离道反教事在亚弗的后裔，在现在整个全球已经发生，整个世界的败坏现在就摆在我们眼前。 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很有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20多岁。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叫做地球村运动。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曲叫做 We Are The World， 那个是在宣扬什么呢？宣扬全世界是一个村子，我们一起彼此相爱。然后华人有跟进，有两首歌，一个是明天会更美好，好像是台湾他们写的，另外一个是让世界充满爱，好像是大陆歌星写的，被广泛的传唱。到今天30多年，还有谁盼望世界会更好？还有谁会盼望这个世界会大家彼此相爱？那这一个变化仅仅30多年就完全的面目全非。现在我们看整个的东方陷入一种的金钱的贪欲和糜烂，原来上帝给的普遍恩惠的所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基本上被摧毁了。那西方原来来自基督信仰的那个良善的体系现在釜底抽薪，大范围的离开信仰，大面积的道德崩塌，全球性。美国的新任总统刚刚签署一个行政令，男女同厕是合法的，认同变性人。在这个新总统的新内阁的里面有好几个是男同性恋，好几个是女同性恋。刚刚任命的那个交通部长给大家介绍她的丈夫，这个交通部长是男的。现在是在美国大规模上演，那民主党通过一个法案叫去性别，不要讲性别，漠视性别的差异。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典故叫做赵高指鹿为马，现在美国版正式上演啊，他们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众议会的众院的主席佩洛西，你不能说她是女的，她是不男不女。刚刚选的那个副总统也不能说她是女的，她是不女不男的。现在所谓的维护妇女的权益没办法维护了，因为不男不女，你怎么维护啊？那如果说你维护妇女的权益，那我男人我认为我就是妇女，他不是说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吗？你还怎么维护妇女的权益呢？那他这些的法案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整个美国政治所谓的社会精英已经落入一种疯狂愚蠢的地步，这些所谓的精英集团所谓的社会上层已经到一个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的地步。这是精神错乱的，这已经自相矛盾到一个他自己都没办法去自圆其说的一个病态的地步。加拿大欧洲差不多，这个西方所谓的世界文明的灯塔现在已经落入到了愚昧荒蛮的黑暗的时期。刚刚一个消息，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谁呢？美国的黑命贵被提名为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者。这种荒唐的可笑的这种的事情就在西方社会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最高的道德良知公平的这个方面在上演，黑白颠倒。那更邪恶的在西方社会拜撒旦，他们拜撒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单是聚众淫乱，他们拜撒旦已经开始献活人祭了。迦南地当初的把小孩子献成祭烧死，现在在西方所谓的文明的国家所谓的上流社会所谓的精英阶层就在发生。 以西结书所预言的亚夫的后裔，他们末日会成为抵挡神的哥哥和马各这个群体，现在就发生了。所以当亚夫的后裔离开了闪的帐篷，他就回到了原来的罪恶、残暴和邪恶的里面。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势力在推动，非常大的黑暗。我在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词，叫做 New World Order， 叫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是什么呢？是整个的世界在一个秩序的掌管在下面。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整个世界在一个秩序、一个权柄的下面，这就回到了圣经巴别塔的那个时候，世界要建第二个巴别塔。当这个巴别塔建起来，整个世界在这个势力的当中，他们开始高举自己，开始公然的抵挡神，就为那个大罪人，为那个敌基督预备了平台，他上位，这个世界就进入末日。趁早该睡醒，这是基督徒我们要看清楚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比保罗那个时候更近了。有一位我很敬重的神的仆人啊，叫 John MacArthur， 大家也可以去听，他有这样的一篇讲道，他在说啊，就最近的，当下的世界已经为敌基督那个大恶人做了完美的预备，他叫 Perfect Preparation。 启示录当中的七年大灾难条件现在基本上都具备了，因为刚才讲到的所谓世界新秩序，世界会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体系的里面，将来这个体系会把这个权柄给那个敌基督，这个事情已经开始预备，已经预备妥当。第二，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不是单单核武器，化学武器，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疫苗的当中，在这个瘟疫的当中，这次的瘟疫可不比100年前。那在这样一个力量的下面会造成什么呢？他们可以杀掉世界的1/3人口。那杀掉世界的1/3人口干嘛呢？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新秩序，精英集团、邪恶势力他们要做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中国有句话叫做低端人口吗？是什么意思呢？要把世界的低端人口除掉，剩下高端的，然后他们可以共享地球这个有限的资源。世界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黑夜已深，非常深了。那有一个要点呢，请大家留意有关兽的印记这件事情，我这里面我需要把它讲一下。因为有人说呢，这个植入这个芯片就是兽的印记啊，甚至有人说这个打疫苗就是兽的印记。请大家要留意啊，兽的印记呢，我们要透过圣经来分辨什么叫做兽的印记。那兽的印记呢，记录在启示录第13章，这里面有三个要点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要点呢，这个兽是亵渎神的。那在启示录的13章第6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第二个呢，有兽印记的人，他们没有在生命册上，他们没有得救的可能，而且他们是拜兽的。在第8节啊，13章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他们受了兽的印记啊，在这个16节，13章16节，他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他们受了兽的印记呢才能生存。那17节，除了那兽印记， 有了寿名或有受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很显然，受兽的印记和拜兽和抵挡神是一体的。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以后呢，你就可以了解芯片、打疫苗和拜兽和抵挡神没有关系。你不会因为你打了疫苗你就去拜兽，你就去不信神，这个没有直接的联系啊，也不是芯片你就有了芯片你就可以拜兽，你就抵挡神，也不是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在时间上还没有发生。那兽的印记呢，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是大恶人显现以后才发生的。那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所有得救的信徒不在地上，那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外邦人没有得救的。那不在地上的信徒呢，你也不会经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很近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我前面提到的，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不总不要被他迷惑，因为那日子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现在还没有，但是很近，那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在这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去预备？这个是得救这件事情是核心。后面经文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保罗那个时代，他已经描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到了今天这个世界，黑夜更加深，白昼也更近。那在这一个黑暗和光明的交替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这个是要点。这是什么呢？是指信徒我们自己。什么叫做脱去暧昧的行为呢？那原文里面他讲的是除去啊，就 put off 或者是远离 lay aside， 是我们自己要把世界的这些所有的暧昧的行为，暧昧的行为是指世界所做的，世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和他远离的。这个是信徒回应黑暗时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让我们更加要与世界分别，不要与世俗为友，这样子使我们能够行在真理的光中。所以从这个要点你就看出来我们在这个时代应当怎么做。不是看见世界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要投身进去，不是看见社会不公平我们就要进去去打仗，不是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是指信徒自己的生命，我们信仰的持守。在这种黑暗的世界的当中，我们要守住信仰，不要被这个世界拖走的。这个世界不接受光明的，请大家留意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那这是我们知道的。那这个世界是不接受光明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准确的观察产生的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世界的黑暗是所有的掌权者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驱动，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因为我们并不是如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些世界的掌权者的后面有撒旦，有魔鬼，有恶魔。那这个撒旦魔鬼，他是透过罪去驱动这些的掌权者，给他们邪恶的驱动，给他们邪恶的力量，去实现撒旦的抵挡神的这个目的。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的。 如果上帝不改变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上帝说这个世界必定走向灭亡，这个世界一定会走向灭亡。不要被这些政客的美丽的政治的言语所欺骗。我跟大家说，现在你听那些政客在选举当中讲的那些漂亮话，基本上都是为了得选票，然后挟制你的，对人进行洗脑。包括现在同性恋、去性别化、混乱人伦、灭掉良知，是要干嘛？需要愚化这些的百姓。现在这个洗脑可是全球性的，这个洗脑可不是单单的局限国家，是全球性的洗脑。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全世界的掌权者都在做这件事情。也许你说不是啊，你看现在我们资讯多发达，科技多先进，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可以知道更多，是吗？现在的科技是让你知道更多吗？是让你知道更多的真相吗？是让你知道更多的事实吗？还是把更多的假的信息灌在你头脑的里面？这次美国大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向标，是一个样板演示给我们看，他们在美国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成功以后，在全世界都会推动的。这些科技，这些传媒，他用他的方式去洗你的脑，用他的大数据，用他的科技手段对你强行洗脑。这是世界，我们活在这世界的当中，不要被一些政客的政治谎言所欺骗，他们讲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现在这个世界，你看这些西方，包括欧洲，包括北美洲，这些政客，你观察他们，他们的行为越来越诡异，他们的行为和他原来所宣扬的越来越不一样，他们的行为越来越看出他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越来越可怕。洗脑是整个不属于神的、属于世界的一个通用的手段。你说洗脑能力有多强啊？二战德国，德国人是号称全世界逻辑思维能力最强的，做事情最严谨的啊，这个思考能力最强的，在二战会把德国人洗脑洗成疯狂的地步。人不要相信自己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掌权的那个洗脑的能力非常的强。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并不新鲜，为什么呢？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个伟人叫孔子的，他曾经就说过要这样子来做事情的。孔子怎么说呢？他说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什么？只要老百姓你就让他知道做就行了，不要让他知道理由， OK， 就告诉你这么做，但是呢不要知道道理。孔子还说什么呢？他说民利之所趋也，老百姓是受利益驱动的，你只要掌握利益的分配权利，他就是被你驱动，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奴隶。这些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不新鲜，到了今天，到这个时代，他只不过用所谓现代的方式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千万不要自以为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靠自己抵挡，靠自己分辨，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这个礼拜美国刚刚发生一件事情在美国股市发生一个事情，叫什么呢？有个叫做GameStop 的一个公司，这个瞬间涨了几十倍，然后呢就成就了美国股市当中叫做韭菜砍镰刀啊，这个散户把了华尔街的这个大鳄呢给胜了。我跟大家说，不要被这个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所影响，韭菜就是韭菜，镰刀就是镰刀，韭菜永远在镰刀的下面是被砍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他们设立的，
然后他们还可以不守规则，他们可以任意的改变规则的。你这些韭菜也不过用他的规则去砍了一下镰刀而已，但这个制定规则的马上就把这规则改了，还是砍你的。真的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得清楚，人面对整个世界黑暗的势力，面对整个黑暗的暗势力是非常脆弱的。这个世界不但是不接受光，这个世界还拒绝光，这个世界还逼迫光。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活在这个里面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建立信仰，我们还要预备抵挡外面的攻击。美国民主党刚刚提一个提案，叫做什么呢？叫做在政府的工作体系当中清除所有的基要派的基督徒，保守派的基督徒不可以在美国的政府里面工作。他为什么不说要清除伊斯兰呢？为什么不清除佛教徒呢？为什么只清除基督徒呢？你看到这个西方社会，加拿大刚刚要透过一个叫 C6 法案，西六法案，如果牧师公然说同性恋是罪，坐牢两年。如果家长教育孩子在性别上，你一定要按照你生理的性别，坐牢五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就好像尼禄的时代一样，是专门对基督徒去的。黑夜已深，不是单单他们自己败坏，不是单单他们自己要走灭亡的路，但同时他要逼迫基督徒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警醒我们自己的。我们真的不是躲在象牙塔，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的。那你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能够抵挡这个黑暗的时代？那在这个里面走的讲到这里，我再重新再讲一下有关以西结末日复兴的那个预言，那是讲以色列的，讲雅各家，没有外邦的最后的大复兴，没有这个事情的。最后走向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保罗在经文的说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光明的兵器是干什么？显然不是跟世界去争斗的。因为在前面13章的1-7节讲到，你要顺服地上掌权的。带上光明的兵器是干嘛？是远离世界罪恶对我们的侵蚀，远离黑暗世界的潮流把我们卷走，这个是要点的。带上光明的兵器是我们自己信仰可以建立在一个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要点。这个光明的兵器是做这个的。看到世界的黑暗，看着各种邪教一说，看着各种假教师，我们自己能够守住、坚住、坚定住我们的信仰，这个是要点。然后后面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非常清晰的要告诉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他没有说世界行事为人要端正哦，没有说政客你要行公义啊，没有说那些的什么财团大佬你要好怜悯呢、啊、你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没有啊，是说我们自己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无论这个世界怎么黑暗，我们要端正，是要合宜的。我们要坚守我们信仰的建立，和这个世界切实的分离。那这一个切实的分离指向什么呢？指向我们真的和世界分离了。好像真的白昼，是真的行在白昼，是真的和这个世界分离的，不是两面的啊，不是好像是分离了，不是的。在多伦多前些年有一个市长叫做 Rob Fuller、是现在省长的一个弟弟，他当时是吸毒嫖妓就曝光了。曝光以后呢，记者采访他，他对着记者公开说，他说呢，其实啊， 每个人都有两面，唯一不同的是我被你们抓到了。他公开讲，那他在说什么呢？至少从这个做多伦多市长的他的这个角度，他所接触的所谓社会的顶层、政府的高层、所谓的精英层面，他说都是两面的。一面是表面的光鲜，满嘴仁义道德啊，这个公义良知、普世价值，甚至还号称是信主的。那另外一面是吸毒、淫乱、肮脏，甚至是邪恶的。Robert Fuller 这句话是现代整个西方社会高层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还仅仅是表面的，那没有看见的隐藏在里面的那种有多么的阴暗，有多么的可怕，我们还不知道。所谓的深层政府，所谓的暗势力，所谓的沼泽大鳄，他们有多黑暗，我们还看不见。曾经有一个弟兄啊，他跟我说，他说呢，他看到了一个消息，有个有名的政客，他又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那个消息说呢，他做非常邪恶的事情。这个弟兄说呢，我是怕你不信，我说你不要怕，我不信，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不要说是这个挂着基督徒名的政客，就算是挂着牧师名的，在教会里面的当牧师的，他有任何可能的邪恶，我都不奇怪。人的两面性，那我们自己不要两面性，我们自己要行在白昼的里面。保罗说，你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你要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世界你做世界的人，在教会做教会的信徒，不是的。你要有一个统一性，要有一个真正行在光中的圣洁的生命，尽管你有可能会受逼迫。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教导，你守住你自己。然后他后面讲了有三个重要的印证，你怎么样知道你是行在白昼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印证，一个不可荒宴醉酒。那这件事情是和世人的一个区别，因为呢，世人呢荒宴醉酒是他们的常态，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追求啊，他们叫做不醉不休，是他们生活方式之一。基督徒不可以。那我们可以吃饭，我们可以享受美食。那圣经还说呢，如果是招待别人，你还要一味的款待，没有问题。基督徒也可以喝酒，但是呢不要醉酒。那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所以看出那个分别，基督徒和世人的分别是荒宴醉酒，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一个印证，你是行在光中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荒宴醉酒的，我们仍然没有在光的里面啊，这是一个印证。第二个是不可好色淫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印证之一。那基督徒呢在一起呢，我们会有幽默的，但基督徒的幽默是来自智慧，没有任何色情的东西。但目前啊，我们在大陆背景的，我们知道现在大陆很多的聚会讲这个黄段子是他们那个聚会的必备的这个调料的。那基督徒在一起没有这些的东西，是非常干净的，我们在一起也非常欢喜快乐，但没有任何的邪荡，只是美好，有很多美好。那这是区别印证。第三个是不可增进嫉妒，那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满了增进嫉妒的，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啊。他们不叫增进，他们叫做竞争啊。那这是他们所谓的人生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力驱动力是私欲和骄傲，要出人头地，要做人上人，然后他们在争斗当中还有乐趣啊。这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毛伟人所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之斗就其乐无穷。但基督徒和他们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我们没有这些，所以我们活在光中。黑暗的世界活在光中有挑战， 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你不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跟他们明争暗斗，不使阴招，不用黑手段，你可能会吃亏的。别人都有阴招，都搞这种增进嫉妒，我呢行在光中，那我岂不是要吃亏吗？那我怎么办呢？如果你相信神是绝对的能力，他就会绝对保守你，免除这个方面的祸患。如果神让你经历，也会给你供应的恩典。如果我们是信神的，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盼望不是地上的好处，是天国永恒的救恩，我们就不屑和他们去争那些的东西。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行在光中的生命的状态。你争就给你们，拿去吧，是吗？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那个。当你问我盼望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盼望那个的。你为什么不争呢？哎，很奇怪啊，别人都在争名夺利，都在使手段呢，你为什么你好像你置身事外呢？那我告诉你，我的盼望在那里，不在这里。在这里上帝会给我供应的恩典，我够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行在光中的一个见证。后面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保罗在这话里面开始做总结嘛，无论世界怎么黑暗，你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披戴是穿戴的意思 clothing， 但这个显然不是披这个外衣哈，不是披这个基督徒的外衣。这个 clothing 是指把基督的生命全然的覆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回头讲到当时罗马尼禄屠杀基督徒的时候，放在斗兽场里面的时候，那个是得着基督生命你才能够面对的。你改变不了尼禄的决定，你改变不了罗马的屠杀，那些基督徒怎么在这个至暗的时刻站立得住啊？他披戴基督。无论这个世界怎么黑暗，无论这个世界怎样逼迫，我是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那当我面对这个黑暗的时代，至暗的时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光明的。这个是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传递的教导。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活在世界的这个追求的里面。上帝透过保罗在2000年前给当时的罗马信徒指出这个方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保罗时代到现在过了2000年，在1700年前，有一位叫做奥古斯丁的，他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他就立刻有紧迫感，他就悔改，就信耶稣，一生走天国的路。奥古斯丁到现在又过了1700年，我们更近了。我们看了这句经文，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怎么预备？按照我个人的领受，我觉得啊，我认为很有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或者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会经历到主再来的那个时刻，有这个可能性。那个时候是一个震动整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刻。那个号筒吹响，主再来，我们在地上就被提了。这种可能性我自己看是发生，是有可能的。那在这样一个预备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有清晰的看见。那耶稣呢，他特别教导我们要看见。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要看见，在黑暗的世界看到上帝主再来的光明。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坚守自己的信仰，真正披戴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正遇到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锡盼教会的，盼望每一位圣徒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愿意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至暗的将要来临的时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这个世界，让我们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天国的救恩，披戴基督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光明的道路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相遇。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